嗨，我是 Jake。那今天这集来，我们来谈一下，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投资的风险，其实来自投资人自己本身的操作行为，其实跟投资工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甚至很多人觉得说主动选股风险很高这件事情，其实我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。那我讲的主动选股没有风险或是低风险这件事情，不是指说你买一档股票你自己选的，然后它没有风险，意思就是说它不会让你赔钱嘛。当然答案是会的，也就是说你去看股神在过去他所有的操作，他踩过的地雷股比你想象的多很多，而且他赔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的在赔嘛。但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他还是踩到这么多地雷股，他还是能够创造这么伟大的投资绩效，表示说他这套方法是真的长期可以经得起考验，而且遇到市场最差的情况，他都可以面对嘛。你就要回去看他最核心的，他的整个选股的逻辑跟他整个投资组合，为什么能够承受这么大的风险，而对他的资产最后的结果是低风险，甚至是没风险的。你应该这样去解读这个东西。就是跟有一个新闻报道也是这样子，他也是讲说有一个作者，他一开始就是每一年都亏损嘛，就是做股票怎么买卖怎么赔钱。那他现在因为靠自选股组成 ETF，当然出一本书嘛，然后他每一年的获利可以超过25%。那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如果你听我节目很多次，就是超过20%，如果再加上一个时间轴的观念，没有人可以做到。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声音，或是哪一个人可以真的长期做到每一年都超过20%，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。那他说他2021年创造30%的投资绩效，那这个我相信，因为过去2年其实大方向就是多头嘛，所以你只要买进一家好公司，你真的稳稳的把它抱牢，其实你要赚个30%、50%都是非常有可能的。然后他有一个观念，我是蛮同意的，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要买被动型指数 ETF，还是去买基金，还是你自己要主动选股？前面两个我其实第二个不推荐啊。买基金这件事情，就是把钱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人或者是基金公司啊。那个我之前在《菲尔·汤恩》这本书，我应该在某几集也有讲嘛。那个北美超过几千档的这个基金啊，长期你把它设条件要10年，然后能够达到平均投报率每一年有15%，满足的只有3档。也就是说，这么多档这么优秀的这些操盘手，他的长期稳定的投资绩效其实是不到1%啊。那你倒不如自己选嘛，或者是真的你就去买被动型指数 ETF，如果8%到10%你就满足了，其实也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，你想要资产翻倍的速度可以更快，可以更像股神一样，每3.6年你就翻一倍，实际上你要想的是怎么去找到一个投资方法，可以创造跟股神一样接近20%的长期平均年化报酬率的投资绩效，同时又能够透过你建立的投资组合，达到一个遇到股灾、踩到地雷股，然后你也不会有很大冲击，一个低风险或零风险的操作策略跟方法。他讲的就是自选股嘛，就是你自己去市场上买你认为好公司的这些股票，自己当自己的基金经理人，这个我蛮同意的。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去组合 ETF 啊，也就是说你自己买30档、50档，当然这个就是你自己100%可以控制，而且100%照你的意念跟你的投资的观念你去选出来的嘛。当然他这边还有提到，就是你买这些你必须要去挑到这个有一些条件，然后他列了5个、10个，我讲几个我觉得也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的啦。一个就是他有设一个必要条件，是希望你去挑出来组成自主的这个 ETF 的每一档股票现金殖利率最好在过去5年都能够大于5%。那这个我自己是比较不一样的看法，就是其实现金殖利率的遗毒啊，其实很严重啊，特别是现在我不能讲大家都被洗脑，就是你会觉得说比定存好嘛，定存就是不到1%或者一点多嘛，你随便买一档金融股，然后你就存股存个100张、1000张，然后每年可以固定至少领个5%嘛，其实就很好了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你大概累积资产的速度就是巴菲特的1/4嘛。因为它是20%，你是以5%当做你的目标嘛，然后你会觉得说买这些金融股大到不能倒啊，每个资产都是上千亿，然后又有国家保证，当然最稳定啊。 你今天如果是买麦当劳，哦，你买这个随便讲台湾 7-Eleven 好了，然后你买台塑好了，你买台积电，你觉得这些公司如果倒掉，跟一家富邦金倒掉，你觉得状况是怎么样？其实是一样的惨烈嘛。那如果就倒掉的几率来讲，我觉得也是不相上下。但是你去买，刚刚我讲的就是你不要只限定于，哦，要去追寻这个 5% 然后去存这个金融股。你今天去看这个，你买这些好公司，其实它的股利只是占你最后获利了结的一小部分，哦，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， 我最近美股就卖两三档股票，其中我卖一档第一嘛，就是那个做那个柴油引擎，然后我大概在80几块的时候，在2013吧，如果没记错，然后2020年吧，大概报7年多嘛，我卖掉在300多块嘛。那其实它过去这个7-8年分给我的股利，只占我最后获利了结的可能不到5%。那我真正赚钱的95%，其实是来自于它从80几块涨到300多块嘛。我有讲过两三档例子，像波克夏是从来不配股利息嘛，亚马逊也是，特斯拉也是嘛。哦，我先不是讲说这几档股票你要去买，是说你今天要选择的自选股也好，或者是你值得你长期投资的股票也好，殖利率绝对是一个参考因子或是次要因子，你不要反客为主，把它当作说，哦，反正只要有稳定配息，然后大到不能倒，这东西我就一股脑的把所有的钱都买在这上面。其实你会大幅降低你累积资产的速度。你应该想的是这家公司的内在价值，或是它的本质或产业地位可不可以一直好下去，有没有龙头的地位。只要这些条件都有满足，它又持续的一直在成长，股价的推升是理所当然必然的结果。你去看所有这些好公司，哪一档股票它的股价没有越垫越高，然后你每次回头来看就会后悔，为什么5年前没买，为什么10年前没买，为什么你20年前没买。甚至一些你认为的传产股，比如说台尼亚，你以前这种可能10块啊是非常低的这个价位，现在可能都达到30块40块，你说现在会不会太贵？或许会，哦，或许其实可以买。你再过10年来看，它可能涨到50块60块啊，它其实就是慢慢一直推升上去嘛。可是如果你只有执着停在就是我要看殖利率，其实你就会损失非常多去挖掘到这些好公司，然后会倍数成长的好公司的大好机会。所以你在选股的时候要重新去检视一下，你到底买的是买什么，然后你是看什么，然后你最终的获利其实有两块嘛，一个就是它的价差，就是股价的价差，比如说你买50块，最后它可能涨到100块好了，那就涨一倍嘛。然后再来就是你持有这段时间它每一年发放给你的股利息，就这两件事情，那两个加总就是你的总获利嘛。主要的我们还是追寻它能够把股价推升最大化，那就是回到公司的本质，然后配股利息其实只是次要因子。那也透过今天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。